尽管我们非常需要支援，但是教这些新兵费的心力几乎多过他们的用处。他们在这个炮火猛烈的地区束手无策，跟苍蝇一样一一倒下。今天的阵地战需要知识和经验，而且还得对地形了如指掌，懂得分辨枪炮声和其破坏力，预测炮弹落地地点和爆炸范围，懂得保护自己。这支年轻的后援部队当然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之所以被炸平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分辨子母弹和榴弹，他们像割草般被扫得精光。因为他们一听到并不危险且远远落在后方的大口径炮弹巨响，就怕得要命，却没有听见轻轻呼啸的低空平射小炮弹。该分散跑开时，他们却像羊群一样挤在一起，连受伤的士兵都像野兔一样被轰炸机炸死。这些跟吴京一样苍白的脸，这些抓得紧紧的可怜的手，这些可怜的小狗悲惨地冲锋陷阵，假装勇敢。然而这些可怜的小狗也很胆小，连大声哭喊的勇气都没有。胸膛、肚子、胳膊和腿被撕裂时，也只敢小声地啜泣叫妈妈，一被人看见就马上停止哭泣。他们垂死的、柔软的、尖尖的脸庞竟然可怕的毫无表情，就像夭折的孩子一样。看着他们跳起来、奔跑和倒下，让人觉得如鲠在喉。我们真想狠狠揍他们一顿，因为他们实在笨得可以。我们真想把这些家伙抱离这里，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他们穿着灰色的军服、军裤和靴子，但是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四肢上晃来晃去，因为制服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太大，他们的肩膀和身子太瘦小，根本没有这种儿童尺寸的制服。死一个老兵，大概要死5到10个新兵。有一回毒气攻击突袭，夺走了许多新兵的生命，他们还不懂得如何预估可能会发生的状况。我们找到一个掩护壕，里面的人都被毒死了，个个脸部发青，嘴唇发黑。有一个弹坑的人太早把防毒面具拿下来，他们不知道坑底的毒气停留最久，一看见上面的人把面具拿掉就跟着拿掉，结果吸进去的毒气量足以把他们的肺烧伤。这种情形根本没得救，只能连连卡血窒息死亡。我在一段战壕里忽然看见了西莫尔施托斯，我们猫着腰躲进同一个掩护壕，所有人躺在一起屏息等待冲锋陷阵。尽管我已经很激动，但是跑出去时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我没看见西莫尔施托斯。我快速跳回掩护壕找到他，看见他不过被枪弹擦破皮，却假装受了重伤躺在一个角落里，他的脸好像被打过般，表情恐惧不安。毕竟他在这里也算新手，但是增援新兵都出去了，他竟然在这里，这可把我给惹恼了。
出去！
我大吼。他动也不动，嘴唇一直颤抖，胡子上下震动。
滚出去！
我重复道。他缩着腿，身体靠墙蜷在一起，跟狗一样张开嘴巴露出牙齿。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他拉起来，他尖叫起来，这让我更难以自抑了。我掐住他的脖子，抓着他当他是个袋子般用力摇晃，他的头也跟着晃来晃去。我对着他的脸大吼，
你这个无赖，还不出去，你这条狗虐待狂，你想躲起来了事？
他看起来有点失神落魄的，我抓住他的头去撞墙。
你这个畜生！
我踹他的肋骨。
你这头猪！
我把他向前推，让他的头先出去。我方的又一批部队正好经过，其中有一个少尉，他看看我们喊道：
前进前进，跟上跟上。
我的拳头做不到的事，这几句话却做到了。西莫尔施托斯听从上级的指示，如梦初醒般的环顾四周，跟上了队伍。我跟着他，看见他跳着向前，他又成了练兵场上那个精神抖擞的西莫尔施托斯，甚至已经追上少尉，大幅超前。猛烈的连环炮火、掩护炮火、狙击炮火、地雷、毒气、坦克、机关枪、手榴弹，词语，这些只是词语，却包含了全世界的恐怖。我们的脸都结痂了，我们的思想跟沙漠一样荒芜，我们精疲力尽，发动进攻时还得用拳头打醒某些人，好让他们跟着走。他们的眼睛发炎了，手也撕裂了，膝盖还在流血，手肘皮开肉绽。时间到底过了多久？是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还是几年？其实只有几天时间。我们眼看身边的时间在垂死者没有血色的脸上消失，我们把东西吃下去填饱肚子，我们奔跑、投掷、射击、厮杀，我们躺在那里虚弱麻木。唯一能让人撑下去的理由是，还有人更虚弱、更麻木、更无助。他们瞪大眼睛看着我们，把我们当作能数次逃脱死亡的神灵。在短短几小时休息时间里，我们指导他们：你看见那颗摇摇晃晃的弹头吗？现在来的那个是地雷，躺着别动，他往那边去了。但如果他的方向是这样，那你就得快逃，这是躲得过的。我们把他们的耳朵磨练得更灵敏，教他们去听危险的小型炮弹呼啸声，这种声音几乎听不见，得从噪音响声中分辨出一种像蚊子般的嗡嗡声。我们教他们小炮弹比提前很久发出巨响的大型炮弹更危险。我们演示给他们看如何避开敌机追击，被敌人攻击追上时如何装死，手榴弹该怎么拉才能在着地前半秒爆炸。我们教导他们遇到装有触发式引信的榴弹时，一定要跟闪电一样迅速跳入弹坑。我们展示如何用一捆手榴弹炸开一条战壕？我们解释对手的手榴弹和我们的在引爆时间上有何不同。我们教他们辨别毒气弹的声音，并且告诉他们避开死亡的诀窍。他们仔细倾听，也很听话，但是只要战斗一开始，他们就会慌乱的几乎全做错。海尔威斯特胡斯的背部被炸开，于是被运走了。他一呼吸，我们就可以透过伤口看见他的肺在搏动。我还来得及握住他的手，他呻吟着：
完蛋了，暴露。
他痛到咬着自己的手臂。我们看见没有头盖骨的人还活着，我们看见两只脚被炸烂的士兵在奔跑。他们用碎裂的脚步残骸继续踉踉跄跄地拐进最近的坑洞。有个二等兵用两只手爬了2公里，拖着被炸烂的膝盖。另一个人走到救护站时，按着伤口的双手可以看见肠子挤了出来。我们看见没有嘴的人，有些人没有下颚，没有脸。我们还找到一个人，他用牙齿紧紧咬着胳膊的动脉，咬了2小时，避免大出血。太阳升起，黑夜降临，榴弹呼啸，生命结束。然而，我们躺着的这块焦土，在对方猛烈的轰击下，还是守住了。我们只弃守了几百米，但是每一米土地 都有一人战死。有人来换房了，车轮在我们下面滚动，我们麻木地站着，有人喊着：“
小心，电话线！”
我们就屈膝蹲下。上回我们经过这里时是夏天，树木都还很绿，现在的景色看起来却像秋天，夜里灰暗又潮湿。车停了，我们爬下车，乱糟糟的一堆人，一些剩余的性命，两旁黑压压的站满了人，他们喊着团和连的编号，每叫一次就有一堆人分出来，少得可怜的小小一撮肮脏又苍白的士兵，小得可怕的一堆人，小得可怕的一堆残兵。有人喊到我们这连的号码，听得出来是连长的声音，他也幸免一劫，手臂还绑着绷带。我们走到他面前，我看见卡特和阿尔贝特，我们站在一起，互相倚靠对望。后来我们一次次听见我们连的编号，他可能还要喊很久，在野战医院和弹坑里的那些人是听不到的。耳边再次传来：“
第二连到这里来。”
接着叫声变小了：“
第二连，没有人了吗？”
他不再喊了，声音沙哑地问：“
就这些人了吗？”
然后命令：“
报数。”
早晨的天色很灰暗，我们出发时是夏天，当时共有150人，现在我们一直发冷，已是秋天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报数的声音无精打采：“
一、二、三、四。”
到32时就没有声音了，沉默了好久才有声音问：“
还有人吗？”
过了一阵子后说：“
成小队。”
又中断一下才说：“
第二连。”
最后连长艰难地把话说完：“
第二连遍布走。”
一行人，短短一行人，在清晨拖着沉重的步伐走着，32个人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